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教会是怎样理解自己在救赎上的角色呢？
今天教会对 自己的理解是，它是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之内的一个团体，不是脱离的，不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边，而是在踏踏实实的在这个世界上边的一个团体。第二呢，是我们是一个有交谈对话而不是封闭的团体，我们是有交谈对话的，而且是同这个世界不同的人不同的宗教可以交谈可以对话，而不是自为是唯我独专的一个团体，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啊，好像只有我才是最好的，只有我，你要学习吗？来我这里，不要谈什么，不要什么什么交谈，你们根本没有资格交谈，和我们交谈，因为我拥有真理，唯一的真理。现在的教会不是这种态度，也不能是这种态度。第三呢，就是误会影响，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教会，世界会影响我们，我们也可以影响世界，所以搞不好教会可能会学习了世界上面一些不好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可能。我们的教会历史可以见证这些事实，我们有时候做得不好，我们没有学习福音的精神，反而我们学习了这个世界上边一些 不理想的不健康的方法，这个是我们要教会今天要小心的，也经常要小心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影响社会，我们影响的社会不一定是要有很大的事业攻击啊等等，不一定需要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盐和光，是吧？还有发面团的那个叫什么酵母啊，酵母就是这个教会全在这个世界上，这是要潜移默化这个世界，有我这个世界应该有不同的，有我这个基督信徒，我有我这个教友，我的社会，我这个住的地区，应该有一点不同，没有我应该差了一点点，可惜没有我，能够这样子，我们可以真的说，我们是一个全面的，就是全排的教友，因为我们不是有你。多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在的话，这个家庭、这个社区、这个团体、这个社会应该好一点点。第四呢，就是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基督外没有救赎，不是教会外没有救赎。为什么说基督外呢？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降生，他为我们死和复活，他为全人类啊占回来那个救恩的恩宠，这个恩宠是为所有的人，而不是光是为天主教徒或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他们认为救恩是为他们，除非你信基督，否则你也不能得救。基督教徒经常这样认为，我们过去天主教徒也是这样，除非你信了教，当了天主教徒，否则你不能得救，所以就好像耶稣死了，耶稣的救恩就是为我们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全在的。所以你看，那么地球上面还有好多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过去还有好多更多的圣言也没有信耶稣基督。难道他们都死了之后都下地狱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信的那个天主啊很矛盾，他是个爱的天主，慈悲为怀，是吧？宽容大量，这个天主不行啊。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想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地狱啊满满的，他要盖那个好高的房啊，就是不是很高，好低的，一级盖下去，因为要修楼，太多人进去，哎，天堂啊，可能是冷清清的。如果真是耶稣的死啊救恩就是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相信，如果一个人得救，无论这个人是有没有宗教信仰的，或是信别的宗教的，或是一个佛教徒或是回教徒，如果他能好好的当做人，当一个虔诚的教徒，有诚实的良心，有良善的生活，他死了之后一定能得救。不过我们相信，无论他是什么怎么样的教徒，他的得救是来自耶稣基督。
如果教会是这样理解他的角色的话，那我们对救赎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态度是凡尔第二次大公会议那个文件里边，就是教会在现代世界募集宪章里边在第一一开宗明义的第一开始那几句话，他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的人类的苦难，他的快乐和痛苦，他的焦虑和他的期望，都是人类所有的哈，这些都是我们基督信徒的快乐和痛苦，希望和期待。但是我们和世界是一体的，人类同胞的快乐和痛苦，我们也有关的。我们不能说这个是他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第二就是包容性强，还有谦虚，就是我们能包容其他的宗教了。我们在这里发现，其他宗教有它存在的价值。虽然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能有这个幸运，能做基督徒了，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我们也尊重其他没有懂得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其他宗教的人，他们也有他们存在的价值，他们的宗教里边也有真理的所在。而当然我们知道真理都是来自唯一的天主，但是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宗教里边，他那个真理是用不同的途径去表达出来。那么最后就是我们教会呢，从今以后就是不变成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一个宗教，而能够和一切善心人现是吧善啊啊善心人士啊一起建起人间天国。凡是为这个世界有好处的，人类有好处的事情，不管对方是教友或是非教友，如果他也有这个心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的话，我们是很欢迎，我们也愿意一起参加他们的工作，也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携手一起努力去建设一个更人道、更有人情味、更温暖、更多笑容的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在对待自己、对待别人的时候的基本的态度。所以这一点呢，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我们对凡尔之前、凡尔之后那个救赎观啊，这个救恩观的不同的理解。好了，如果这个是真的话，如果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话，那么很容易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不信教， 也可以得救的话，干嘛我要信教？反而之前的那个解释更有道理，就是因为你不信教就死定了，不能得救，所以我要永生，所以我一定要信教。我希望我的好兄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亲人、我的好朋友都能得永生，所以我要尽我的努力去让他信教。那么我好像有个很清楚、很明确的目的，信教还有全教。但是现在反而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了，那么说教会之外也有救恩啊，你不信教也可以得救，那么干嘛我要信教？那么辛苦，现在教还要去望弥撒，还要守好多规矩啊，还要做好多人家不用做的事情，我要做，那么干嘛我要去信教？好了，这个是另外我们今天乐课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信教？
既然在教会外也有救恩，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信教呢？
那么这个问题是牵涉到信仰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信仰过去我们理解的信仰呢，好像就是一个天主的礼物啊，然后我好好结了，他给我享受了这个礼物，我接受了，然后我好好把它保存起来，那么好好保管，一直到死的时候我能好好保住我的这个信仰了，我就一定能得到享报，是吧？但是今天呢，特别是凡尔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他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理解对信仰。信仰不只是一种领受，它基本上是一个呼叫，是天主先呼唤我、邀请我，是一个邀请。他叫我，他邀请我干嘛？原来天主他很想找人帮忙他。诶，怎么搞的？天主还要找人帮忙他？按照天主自己的本来的本性，他不需要人的帮忙。但是很奇怪，当我们打开圣经啊，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天主啊，他是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人帮手的天主。他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干所有的事情，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就是要人去帮他，人去帮人。他不，一般来说他不集结去帮，他是请人去帮人，他请人去帮他。所以这个是天主的他习惯是这样。我不知道他可以不这样子，不过我们打开圣经看到，从旧约到新约，你看天主都是要选拔一些人，召唤一些人，邀请一些人，要替他干一点事情，做一点事情。而我们基督徒也就是这个。但是这里还没有出现信仰，出现信仰就是当我回应的时候，那个信仰就出现了。当然这个信仰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个很少的，好像一个种子一样，是吧？但是已经出现。就好像我不认识大家，我是第一次见大家，是吧？比方我很想认识你，我就说我是关俊堂神父，从香港来的，很高兴能认识你。那么您呢，如果你不你就看着我，定定的看着我，这个傻瓜干嘛要走来，要有什么企图了？那么如果你不回应的话，那么我们就之间就不能建立关系，是吧？那么你介绍了你自己给我，伸出你的手，当我们的手一碰起来的时候，友情就出现，友谊就出现，是吧？ 所以友谊啊，友情啊，不是一方面的事情，是两方面。我伸手，你结了，那么一结的那一刻，那个友情就出现。当然是很肤浅的，是吧？但是刚刚开始，但是已经是一开始，是真的友情，不过是刚开始。信仰也是这样，天主在呼唤我，邀请我，但是如果我不愿意回答的话，我不愿意，我怕，或是不愿意回答的话，信仰不会出现。就只有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那个时候信仰就出现。所以信仰是一个呼唤，一个邀请，一个回应。每一个呼唤呼叫里面啊，这个邀请里面需要的是一个回应。好，这个是第一就是每一个邀请里面呼召里面都有一个所谓的使命。我们说每一个圣教，每一个教唤都有一个什么使命。所以我回应了，其实也就是回应这个使命。当天主呼唤我，邀请我替他做一点事的时候，当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了，我愿意回应做这个事情，那么信仰就出现。耶稣基督开始了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有三方面。第一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传给我们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福音。第二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见证。见证什么呢？等会我们讲。见证，做一个见证人，见证天父，天父的慈爱等等。然后第三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要建立天国在人间。他明明说了，随着我的来临，天国已经临在人间了，不过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耶稣的时代还没有完成，已经开始了，不过还没有完成这个天国。那么后面那个天国怎么样出现呢？就靠我们呢，靠你了，靠他了，靠大家的努力了，把这个天国不要等我们死了之后才开始。我们今天还没有死，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天国已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开始的工作，没有完成，他邀请我们去完成这些事情。
究竟福音是什么？所谓的好消息又是指什么呢？
首先全福音，全什么福音呢？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样？所谓的好消息是什么样？所谓的好消息就是天主是爱。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呢，我们比较幸运，就是一听道理的时候，已经经常听到天主是爱这个是吧？这个讲法是吧？无论你感觉到还是不感觉到，还是我们听的还蛮多的。天主是爱，问题是在耶稣的时代，天主不是爱来的。在耶稣的时代，天主是一个很威严的、很凶的一个判官来的。有你做好事了，他会想你；你做错事了，他必定会罚你的，他一点也不会放过你的。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啊，怎么看到一个人呢、是得到天主爱还是不得到天主的爱呢？最明显就是他有没有钱啊，他那个健不健康？如果他健康又有钱呢、生活又顺利了啊，我们知道天主一定是祝福他了。那为什么祝福他呢？因为他是好人，他没有犯罪。如果看到一个又穷啊，又很多病啊等等的人啊，又很倒霉的人啊， 我们就相信啊，这个人天主不喜欢的。为什么不喜欢他，不丈夫他？因为他犯罪，他一定是犯罪。最明显最明显的一个是谁啊？知不知道？在旧约里面最明显的一个最代表性的一个约伯，就是这个。他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很有钱的，很有德高望望重的人，结果一下子啊，都全家都没有了，儿子女儿们都死掉了，房子给人家销了，牛羊又给人家抢了，然后他自己讲了那个好多的那个疮，结果呢，他好惨啊，所有的朋友都认为你一定是犯了罪，所以你才得到这种报应。这是旧约的天主，旧约的天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一开始就跟人家说，天主不是这样子，过去的天主的影响是不正确的。我给你说，我是，这是耶稣是天主子，他的确有这个资格给我们解释天主是谁。所以他说，天主是慈悲，天主是爱。在我们人中间，我们人的概念里边，我们有分开好人坏人这两类的人，那是在天主眼中没有好人坏人。我们有啊，我们中间会分的，是吧？天主眼中没有好人坏人，天主的眼中也有两类的人，一类是懂得感恩的子女，另外一类就是不懂得感恩的子女。不过无论你是懂得感恩还是不懂得感恩，他都爱的。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天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介绍的天主，而不再是旧约的那个天主。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消息？能相信一个这样的神呢，这样的天主，的确是一个很，我们很幸运的，很幸运的。太多的神呢，都是好凶的，啊，你要静静是吧？静静的，一天到晚做人呢，要好小心的这个样子，因为我搞不好你犯了错了，他要罚你的，所以你要好小心。但是我们这个是慈爱的天主，慈悲的天父，这个才是好消息。这样的天主是很值得我们去追寻，去爱，去为他卖命的天主，这个才是好消息。世界有一个这样的神，的确是人类的幸福。世界上原来是来自这样的一个神，的确是我们做人是有幸能从他，从这个神出来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全了，还是不够，因为好多人还是不信，所以他要他的门徒要我们继续全下去。
听众，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个星期请继续收听《基督信徒再定位》，再见。